据财政部星期二宣布，拜登政府将制裁17个参与在国际上销售生产非法药品设备的个人和实体，其中包括7家中国实体和6个个人，他们直接涉及毒品或芬太尼的制造与贩卖，并利用不同渠道向美国境内输出。下面请听报道。据财政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当日受到制裁的实体和个人，因为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用于将合法药品的假冒商标印在非法生产的药丸上的压丸机、模具和其他设备的销售，这些通常含有芬太尼的药丸频繁地被运往美国市场。受到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的包括广东惠州的压丸机供应商、尤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及与该公司有关联的三名中国公民郭春燕、郭运年和郭瑞刚。声明说，财政部是根据14059号行政命令对尤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郭春燕和郭运年进行制裁，因为他们从事了或企图参与非法药物的国际扩散，并构成重大危险。对郭瑞刚进行制裁，是因为他直接或间接代表尤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取行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财政部副部长布莱恩·尼尔森说，财政部的制裁针对推动全国各地芬太尼中毒和死亡人数激增的致命供应链的每个阶段，含有芬太尼的假药是导致这些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摧毁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我们仍然致力于利用所有权力来打击非法药物生产的帮凶，以破坏这种致命的全球生产并应对这些药物构成的威胁。在财政部宣布了这些制裁之后，国务卿布林肯当日亦发表一份声明说，美国是制止非法制造和贩运芬太尼和其他合成药物的全球努力的领导者。这个是拜登政府通过破坏全球非法芬太尼供应链来拯救生命的政府行动的一部分。这些行动针对的是从事非法活动的个人与实体，而不是特定国家。星期二，在莫斯科平民区遭到多宗无人机袭击之后，俄国总统普京回应指责乌克兰企图利用这种方式吓唬和挑衅俄罗斯，强调将加强防控系统，但几乎当局否认参与此事。白宫亦重申华盛顿不支持对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而是专注于帮助乌克兰夺回领土。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莫斯科最负盛名的一些地区遭到无人机击中，包括约瑟夫斯大林时期精心打造的同名宏伟大道，以及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精英他们居住的莫斯科西部奥丁佐夫斯基区。莫斯科西部的居民说，他们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凌晨2点到3点左右听到巨响，随后有气又未产生，一些人拍摄到一架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说，在清晨的袭击中有2人受伤，其中一人被送往医院，但没有死亡报告。莫斯科的机场亦保持开放。随后莫斯科当局宣布，星期二凌晨的袭击一共有8架无人机瞄准人口超过2100万的莫斯科和莫斯科地区的平民区，但他们不是被击落，就是被特殊电子干扰器引开。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后表示，乌克兰选择了试图恐吓俄罗斯、俄罗斯公民和攻击住宅楼的道路，这个显然是恐怖活动的一个迹象。他强调，已经受到广泛预警系统保护的莫斯科周边防空设施将会得到加强。不过，乌克兰总统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否认几乎直接参与对莫斯科市区的攻击，但他说乌克兰乐见事件发生，并预测会有更多这样的事件发生。对于莫斯科市区遭到无人机袭击一事， 白宫星期二表示，美国仍然在收集有关无人机袭击莫斯科报告的信息。白宫在声明里面说，我们已经看到这则新闻，我们仍然在收集所发生事件相关信息，并重申华盛顿不支持对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击，而是专注于帮助乌克兰夺回其领土。星期二，来自维珍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对于国会通过债务上限协议表达乐观，认为两党将会构成足够多的票数并且通过。目前两党都有少数零星的议员表示不支持其中的一些条件，但预计这个不会影响最终的投票结果。下面请听报道。据民主党国会参议员乔·曼钦星期二说，他绝对相信拜登总统和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将在两党支持下获得通过，尽管一些激进派和保守派可能会投票反对。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曼钦在接受西维珍尼亚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你要找到理由反对国会协商的什么，你总能够找到不够好不足够的事，但最重要的是现在双方已经进行了谈判。他强调，现在是不是有共和党人不投票呢？肯定有。会不会有民主党人不投票呢？当然亦会有。但是不是会有足够多的人投票通过呢？我认为绝对够。目前曼钦正在这项最终的协议中获益，因为山谷管道包括在协议中，这条天然气管道从他的家乡横跨维珍尼亚州南部。共和党人说这条天然气管道是加强美国能源独立的关键。但是他的民主党同僚维珍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蒂姆·海恩对此则表示担忧，并发誓要努力令该项目从最终的债务限额法案中剔除。海恩的发言人话俾多家媒体听，参议员海恩对这个工程被纳入协议感到失望，并表示这个和债务上限无关。不过整体来讲，目前该法案已经得到两党温和派的支持，但是不是能够足以在众议院获得218票和在参议院获得60票还有待观察。根据最新公布的全美房价显示，美国住房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低供应量正在推动房价重新上扬。标普道琼斯指数总经理克雷格·拉扎拉认为，之前的房价下跌时段可能已经结束。下面请听报道。根据星期二公布的标准普尔海斯直立全美房价指数显示，在全国范围内三月份的房屋价格比较2022年3月份上涨了 0.7%。 标普道琼斯指数的总经理克雷格·拉扎拉在一份新闻稿里面说，我们一个月之前所看到的房价小幅上涨，在2023年3月就开始启动了。虽然两个月的房价连续上涨并不意味着明确的复苏，但3月份的数据结果表明，始于2022年6月的房价下跌可能已经结束。拉扎拉说，全美范围内房价的上涨正在加速，这个在更细化的层面上亦很明显。其中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坦帕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是20个城市中3月份同比涨幅最高的地区。夏洛特取代了亚特兰大，名列第三。而与一年前的房价相比，20个城市中的19个报告了较低的价格，只有芝加哥出现了 0.4% 的增长。拉扎拉还补充说，在我们的报告中最有趣的问题之一仍然是鲜明的区域差异。我们越往西边看房价就越低，位居榜尾的西雅图下降了 12.4%， 超过了旧金山下降的 11.2%， 而美国东南部上涨了 5.4%， 仍然是房价上涨最强劲的地区。 这个星期二起，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已经开始在全美几个关键提前投票州展开竞选活动，包括爱荷华州、新罕布殊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而川普这个星期亦将在爱荷华州举行活动，显示共和党内的提名竞赛已经激烈地展开。下面请听报道。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自从上个星期三在 Twitter 上面正式发起了总统竞选之后，这个星期开始访问三个提前投票州，预计他将先到爱荷华州进行为期两日的竞选活动，然后前往新罕布殊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进行巡回宣传，作为最有实力挑战前总统川普的共和党候选人之一，德桑蒂斯此行备受关注。星期二当日，他的首场活动已经在爱荷华州的德梅恩举行。同在 Twitter 的一个语音论坛上宣布参选总统不同，这次活动仍然是一次老式的竞选集会。而德桑蒂斯上个星期在 Twitter 上启动竞选的时候，曾经遇到了技术故障，导致活动推迟并数次中断，引来川普和其他竞争对手的嘲笑。对德桑蒂斯来讲，爱荷华州是他的一个关键州，因为明年二月的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将是全国第一场提名竞争。该州庞大的福音派选民有时会同川普意见相左。2016年川普在该州的党团会议中输了给时任总统候选人德州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茨。而新罕布殊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亦将在之后的几个星期内选举总统提名人。川普目前是共和党竞选中的领跑者。这个星期四亦将在爱荷华州举行一场活动。同一日，德桑蒂斯将在新罕布殊尔州举办活动，显示他们的提名之争即将进入一个更加激烈的阶段。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